最后一瓶牛奶。天还没有亮，劳克斯就驾着他的小型送货卡车给订户们挨家挨户地送牛奶。劳克斯在本尼乳业公司工作，这个公司在美国东南部的规模最大。三个月前，本尼公司的副总裁，也就是本尼先生的长龙快婿，因和女秘书有染而被撤了职。本尼小姐断然与其离婚，并取而代之，登上了副总裁的宝座。没多久，本尼小姐在晨跑时注意到了一大早给订户们送牛奶的劳克斯，并且喜欢上了他，还向董事会推荐由劳克斯出任公司的销售部主管一职。劳克斯得知后高兴的是欣喜若狂，可自从与本尼小姐结识之后，他的心头一直萦绕着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。原来两年前的一个早晨，劳克斯像往常一样给顾客送牛奶。这天订户里新增加了一名叫做玛丽莲的顾客。劳克斯到他家的时候，发现他正醉卧在门口，于是就把他推醒，替他拿出钥匙打开房门，把他扶进房间。这玛丽莲是一个酒吧女，生性放荡而且酗酒，每天都会深夜才回家，从此他自然就缠上了劳克斯。不久之后，劳克斯就有了玛丽莲家的房门钥匙。每天早晨送牛奶，劳克斯总是用钥匙打开房门，把牛奶送到玛丽莲的床头柜上。劳克斯和玛丽莲的交往一直是你情我愿的，没有约束，他们谁也不必对谁负责，谁也不会干涉谁的私生活。然而现在劳克斯有了本尼小姐这个高之上的金凤凰，他当然不能再和玛丽莲厮混下去，于是便提出分手的要求。不料这玛丽莲一反往日的柔情蜜意，向劳克斯索要20万元的青春损失费，说否则就把他们的私情告诉本尼小姐。玛丽莲知道本尼小姐最痛恨的就是男人的不忠，可劳克斯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钱给玛丽莲，这让她伤透了脑筋。为了避开玛丽莲的纠缠，劳克斯把房门钥匙还给了她，并且从此再也不踏进她家一步，每天的牛奶就放在她家门外那个牛奶箱里。劳克斯知道即使这样也不能解决问题，所以一直是绞尽脑汁的想怎么样才能把事情尽快的了断。一个星期之后，劳克斯出任本尼公司的销售部主管的任命终于下来了。当本尼小姐将此事告诉劳克斯的时候，劳克斯心里真是又喜又忧。喜的是他终于登上了通往上层社会的阶梯，忧的是玛丽莲就像一枚重磅炸弹，随时都有可能把他炸得粉身碎骨。整整考虑了一夜之后，劳克斯决定把玛丽莲干掉。第二天清晨，劳克斯坚持自己去送最后一次牛奶。他把线路上所有订户的牛奶送完之后，劳克斯将车开到了玛丽莲家的公寓楼下。他跳下车，从车后箱的奶箱里拿出最后一瓶牛奶，然后快步走进公寓。他知道自己在此停留的时间不宜过长，必须速战速决。走进电梯的时候，劳克斯心里猜想着，玛丽莲说如果不给他钱，他就要把他们的隐私告诉本尼小姐。那么他到底掌握了自己什么证据呢？劳克斯决定先试探一番。电梯很快到了七楼，劳克斯用一把自制的钥匙悄悄打开了玛丽莲家的房门。为了麻痹玛丽莲的戒心，同时也为了节省时间，劳克斯像过去一样拿着牛奶直接走进了玛丽莲的卧室。玛丽莲，他轻声唤道。哦，你来了，怎么样，这次没话说了吧？迷迷糊糊的玛丽莲一看到劳克斯，脑子立即清醒过来。劳克斯说，我考虑过了，咱们认识这么久一向都很愉快，现在何必闹得这么僵呢？其实你也没有掌握和我之间什么证据，就算你胡说八道也不一定会有人相信。这样吧，20万太多，我给你5万，咱们这事儿就算 给了了，你认为怎么样？
玛丽莲惊讶地看着劳克斯，
你5万块钱就想打发我？
他冷笑着从劳克斯手里接过了牛奶瓶，将盖子打开，一边慢慢地喝着，一面看着劳克斯。
劳克斯急他说，你又没有什么证据，这样僵持下去对你没有好处。
玛丽莲鼻子里哼了一声，
劳克斯，你以为我是要饭花子？
告诉你，给本尼小姐的照片我都准备好了，就在抽屉里锁着。
我的拍照技术没你好，可你要知道，我比他那个前夫的女秘书可要漂亮多了。
劳克斯一听，心里咯噔一声，
该死的，他果然有证据。
他顿时又怒又急，从口袋里掏出了早就准备好的无声手枪，对准玛丽莲的胸口，噗噗就是两枪。玛丽莲手一松，牛奶瓶立即掉在了地上，摔得粉碎，胸口血流如注。几分钟之后，劳克斯把一包从撬开的抽屉里找到的装着照片的纸袋夹在腋下，离开了玛丽莲的家。此时天还没有亮，劳克斯迅速下楼，走出公寓门，跳上车，一看表，前后用去了15分钟，这比他事先估计的多用了5分钟。不过没关系，因为他今天出门比平时早了20分钟。这一点耽搁并不会影响他整个送奶时间。
按以往送奶顺序推断，玛丽莲被杀的时候应该正是劳克斯给最后几位订户送牛奶的时间，这首先在时间上就排除了他在场作案的可能性。另外，劳克斯平时和玛丽莲的交往一直都很注意隐秘，他也知道玛丽莲其实在外面还有很多相好，因此他推断警察绝对不会怀疑到他身上，而且在离开之前，他也将所有可能留下的痕迹都抹得一干二净，简直就是做到了天衣无缝。
当天，劳克斯就去本尼公司报道上了班。中午，劳克斯和本尼小姐在附近一家酒店用完餐后，回到了公司办公室。一想到从此就能够平步青云、一步登天了，他那个兴奋劲儿简直没法形容。就在这时候，有人来敲他办公室的门。他打开门一看，着实大吃一惊，来的是两名警察。这两名警官，一个叫做吉拉尔德，另外一个是他的助手，叫克拉克。吉拉尔德警官拿出了玛丽莲的照片，问劳克斯，
你认识这个人吗？
劳克斯镇定自若地点点头，
知道，这是我以前送牛奶时的一位顾客，玛丽莲小姐。
吉拉尔德警官问，
能说说你是怎么认识她的吗？
劳克斯说，其实我并不怎么认识她，只是在送牛奶的时候见过一两次而已。劳克斯自认为这样的回答很高明。
怎么，你们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？难道出什么事了？
吉拉尔德警官面无表情地告诉劳克斯，
他今天早晨被人杀死在卧室里。
什么？
劳克斯假装同情地说，
啊，真是太可怕了。
劳克斯先生，你认识这个吗？
吉拉尔德警官用目光向他的助手克拉克警官示意了一下，克拉克警官从顾问包里拿出一个塑料袋。劳克斯一看，发现塑料袋里装的是他每天早上出入玛丽莲家的那把开门钥匙。
劳克斯顿时大惊失色，难道警方已经知道事情真相了？不可能啊！
不，我不认识。
劳克斯矢口否认，但额头上已经沁出了点点汗珠，他隐隐约约地觉得自己一定是在什么地方出了差错。
那么你总认得这个吧？
克拉克警官又拿出一个信封放到劳克斯面前。劳克斯一看，信封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劳克斯先生收的字样。克拉克警官从信封里抽出一张信纸，便读了起来。
劳克斯，
亲爱的，你什么时候给我那20万呢？你还给我的钥匙还在这儿，只要你愿意，可以随时来找我，
不过我的耐心是有限的。爱你的玛丽莲。
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
劳克斯脸色惨白，抑郁浓浓。吉拉尔德警官冷冷地说，劳克斯先生，你的确很狡猾，抹掉了现场的一切痕迹，但是你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。你今天没有把牛奶放在门口的奶箱里，而是直接走进了玛丽莲家的卧室，这本来不能说明什么问题，但是心和钥匙放在奶箱里，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。
心和钥匙放在奶箱里？
劳克斯疑惑道。
是的，你是因为直接进了玛丽莲的家，没有打开奶箱，所以就把证据留给了我们。吉拉尔德警官讥讽地看着劳克斯。劳克斯一听恍然大悟道，
我说他当时怎么会有心情喝牛奶呢？原来是怕我把牛奶瓶放回奶箱，他已经觉察到我。
劳克斯绝望地瞪着眼睛瞧着眼前的这两位警官。
吉拉尔德警官冷冷地说，
劳克斯先生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你谋杀了玛丽莲小姐，希望你跟我们回警局协助调查。
劳克斯顿时浑身瘫软，一屁股坐倒在椅子上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